我们为着过去七年，上帝在我们教会当中，特别在硬体的设施的成就，我们献上感恩。没有错，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发展，当我们讲到教会的前景，当我们张望我们教会的未来的时候，我们思想七年来，上帝把这一个非常壮观也非常漂亮非常实用的硬体的礼拜堂赐给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继续向前跨进第二个七年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盼望上帝继续给我们更大的空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扩张上帝给我们的境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更能够容纳更多人的聚会的场合，这些都是可喜的事情，这些都是好事。但是我们同时要面对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当我们谈到教会继续扩展的时候，当我们谈到有关于教会继续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增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上帝的心中他所关切的是什么？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看见的是比较一些外在的东西，外面的东西，那些并不是不好，我们为这一些我们感恩。但是当我们向前张望前面的七年，当我们要继续扩展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又是什么？什么是教会的蓝图？当我们跨进第二个所谓的历史性的七年，从旧有的地方搬到这个地方，上帝给我们一个坐落加美之地的这个所谓的境界，当我们说要跨进第二个七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比较诚恳的问题，上帝的心意对教会的蓝图是什么？怎么样去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有没有蓝图可循？刚才林传道带领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经文告诉了我们初期教会的整个的拓展的开始。在这拓展的开始，来到第二章第四十一节，当时信主的有3000多人，然后四十二节开始描述一个整个教会成长的蓝图 the blueprint for church growth。 在那一段短短的几节的经文，42到47节，上帝今天也同样的向你向我表达他的心意，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上帝要我们教会怎么样实践全面性的增长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重要的四件必须不能够妥协一定要做的。若是我们要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第一，我们必须要向下扎根，我们必须要向下扎根，就是我们要艰辛的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要艰辛遵守上帝的话语。你注意看第42节，圣经怎么样说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首先我们先分析，简单的分析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从圣经的整个的进程角度来看，使徒的教训就是那些上帝透过他的灵启示给使徒们，透过使徒们他们的手所写的，透过他们从耶稣基督所听见的口传的，这些都包含在里面。回顾历史的话，使徒的教训再加上了旧约上帝透过先知们所留下来的，就是所谓今天你和我手中上帝的话语。所以圣经说当时他们做的一事情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表明说他们看上帝的话是最高的权威，他们重视上帝的话语，他们把上帝的话当作他们的生活的指南标，他们把上帝的话语当作他们生活的最高的价值的取向的标准。不但如此，圣经说他们 遵守。这个遵守这一词，这个词非常的关键，因为许多时候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对遵守这个观念比较没有这么强烈的感受，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强调的是知识的吸取，我们希望能够多了解多明白，因此我们中国人其实是相当倾向理性的，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理性的，包括从国内来的，因为国内是唯物主义观念否定的唯心嘛，那东南亚的或者海外的其实呢也相当理性的，在我们的文化的成长的背景当中，我们强调是要不断的去灌输得着更多的知识，明白更多的事情，但是许多时候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有同样的这样的一种的看法，我们对属灵的知识的欲望很大，我们希望多了解圣经，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参加不同的讲座，我们参加不同的聚会，我们参加查经班，我们参加小组查经等等，我们来主日崇拜做什么？听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来啊？因为一个外来的讲员，我们来听道。那你注意圣经这边说他们恒心遵守，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原来上帝的话也不是单单拿来听的，上帝的话也是要我们去遵守的。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耶稣对门徒们说什么？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开始，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对不对？对吗？错。你没有听清楚我讲的话，你听到没有专心？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对吗？对吗？你们不敢回答，因为刚才讲你错了，你怕了，这边不回答，刚才那边没有回答。诗班这边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对吗？不对。为什么不对？听到没有？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请你听清楚耶稣的吩咐，耶稣的吩咐不是说你们要教训他们，我所吩咐的，不是，不是，不是。耶稣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第二章这边开始，这些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所谓的在基督里面的新生的婴孩，他们所做的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就是他们向下扎根。怎么做？遵守使徒的教训。上帝的话不是拿来听而已，今天你来这边做主日崇拜因为你要来听到，也不是错了，因为主日敬拜当中有上帝的话没有错，但是主日敬拜远超过听上帝的话。主日敬拜包括了我们要把我们有的，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经历我们这位上帝，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认知，怎么样与他的之间的关系，在生活当中的各样的各样，礼拜天的时候我来到上帝面前，我一同与弟兄姐妹献上，在这献上敬拜的过程中，上帝把他的话赐下下落。你每一个礼拜天来这地方是为了听到，我保证你来不久，你会突然间说：“哎，怎么今天这个讲员这个样子了？这个讲员讲道讲的怎么这个样子？我听不懂。”因为你是为了听道而来，你不是来敬拜。初期的教会，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对你和我，对洛丽华人基督教会的心意：第一，要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我们首先必须要向下扎根，坚守上帝的话语，不是单单了解，不单单是明白，不能是透视，而且是把它行出来。我们都知道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不单是要 听到，而且要怎么样？我们要行道。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没有做。脑和心大概只有14到16寸，这个距离很短，在现实当中非常长。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知，跟我们基督徒对信仰的行，很多时候是不成比例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初期的教会，他们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第一个功课，若是要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当我们想到我们教会要继续扩建的时候，很好很好，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有更大的心意，还要我们做一个全面性的增长。而全面的增长的第一个要求，我们必须要向下扎根，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你怎么去抗衡这个时代给我们信仰的冲击？你怎么样去面对后现代文化给你的影响？相对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自我主义，你怎么去面对这一些在今天你和我每一天要面对的这一些给我们的冲击？用什么？用上帝的话，不能明白而且去遵循。所以我今天挑战你，当我们跨进第二个7年的时候，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要知并行上帝的话语。知是要付上时间的代价，你需要刻意的找出时间，你需要刻意的安静下来，你需要刻意的熟读上帝的话语。那个没有办法按照你方不方便，那是刻意的一个选择，每一天刻意的选择来诵读、来默想上帝的话。不能如此，我挑战你，当你诵读默想上帝的话以后，在那个礼拜最少做一件事情，找一位弟兄、找一位姐妹跟他分享，在这个礼拜当中上帝的话对你说了什么，跟他分享这一些话你做了多少。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活出来，遵行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当成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最高的准则。刚才我们在唱那首歌嘛，对不对？上帝的话啊，很好听，唱唱唱唱到哪里去了？忘记了。我们需要实际的去做。所以我挑战你哈，在前面的7年向下扎根，我们做一件事情，每一天刻意的选择诵读上帝的话，默想上帝的话，然后在一个礼拜当中找一个人，找一位弟兄或者找一位姐妹跟他分享那个礼拜上帝的话对你说了什么，然后你在生活当中怎么回应上帝的话。每一个礼拜都做。7年后的今天，若上帝许可我还在的话，你们再请我回来的话，我们就一同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怎么样向下扎根。这是上帝的心意。不能如此，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呢，要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不能要向下扎根。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二呢，我们要向上成长，不能是向下扎根，而且是向上成长。你注意，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很重要的基督徒的术语。是第这个祈祷，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祷告，特别是在后面的时候，第42节，他们祈祷，第42节，他们一起祷告。然后以后你看，从第4章、第5章到第12章，一直记载他们出现在一起祷告这个事情。第二个重要的常做的事就是擘饼，而且是天天的擘饼。用今天我们角度来看，所谓的擘饼就是指敬拜的意思。在初期的教会，擘饼的聚会就是敬拜上帝的意思。然后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赞美上帝，他们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声音，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表达对这一位上帝的一种的尊崇 一种的敬畏。无论是祷告，无论是擘饼、敬拜或赞美，这是什么？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教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第二个心意，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不能要向下扎根第二，要向上成长，就是我们要尽心的操练敬虔的生活。这边所讲的祷告也好，所讲的擘饼敬拜，所讲的赞美也好，我们可以每一个都做一些分析。我没有时间，因为待会十一点钟对不对？我们英文堂崇拜，我们几时要离开这地方啊？10:30。OK， 好，10:30没完的时候你举手的话，我就停下来。在这个地方，他强调什么？这三个不同的东西，祷告也好，擘饼敬拜好，或者是赞美好，这三个东西加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敬拜也好，我们的赞美也好，都是为了要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了要把我们整个的生活信仰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什么叫敬虔的生活？什么叫做成长？就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你和我，这是教会的一个挑战。当我们说我们要成长，怎么成长？向上成长。那怎么向上成长？我们就要尽心的操练敬虔的时候，那为了什么？那个所谓我们英文所说的 the end product， 那个最终要看见的是什么？看见你和我越来越像耶稣。他们为什么祷告？他们为什么擘饼？他们为什么赞美？因为他们要跟这一位爱他们、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能够更加的去发展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我们透过祷告来做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观念，祷告的神学要搞清楚，祷告的主权不在我们身上，祷告的主权在上帝身上。祷告从来不会改变任何上帝的心意，听清楚这句话。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话，吓到一跳。什么意思？祷告不可能改变上帝的心意，祷告只有能够改变你的心意。为什么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要顺服上帝的主权，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上帝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要发财啊，你最好给我发，你不给我发的话，我就不来相信你了。哦，上帝啊，我的孩子最近病得很重啊，你不医他的话我们以后就不进这个洛丽华人基督教会。我要让人知道说你不灵。什么叫祷告？改变上帝的心意吗？门都没了，这不是祷告。因为祷告的主题、祷告的焦点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的心意。耶稣给我们的祷告其实很清楚了，对不对？他自己本身怎么样祷告？假如许可的话，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我们需要明白，祷告也好，敬拜也好，赞美也好，它有一个核心，它有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凸显耶稣基督。敬虔的生活就是一个凸显活像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今天我挑战你，你个人的祷告生活怎么样？你个人的敬拜生活怎么样？你个人赞美的生活怎么样？哦，你说没有，我只有到礼拜天才来这边做礼拜，我才祷告啊啊啊啊！哦，要礼拜天早上来这边祷告，又不是你祷告，是主席这边祷告，领唱这边祷告，那还了得？那你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有没有每一天？哎，你注意看了、哦、这边讲什么？他们天天呐、啊，46节，他们天天呐、啊，是每一天，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圣殿，他们不但在圣殿，而且他们怎么样呢？我喜欢这一个 English Today Version 的翻译是 From house to house， 从这一家到那一家，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他们天天从这家到那一家，到底圣经在讲什么？这边讲到他们的信仰的操练，他们的所谓的祷告、敬拜、赞美，充斥了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信仰必须生活化，生活必须信仰化。我们许多时候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的生活一刀切成两半。礼拜天，哦，来教会，哦，那个很神圣、很庄严的啊，走起路来都要小心，要有微笑，看到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平安啊。为什么？因为来教会啊，这个很神圣的啊，一到教会那个整个的感觉不一样了，这边都是天使。最起码外面要像天使，感觉不一样。哇，我们来到教会感觉不一样。好了，崇拜完过后匆匆忙忙的，不然留下来讲讲寒暄寒暄，然后呢啊就走了。一上了车，车门一关起来，奇怪，感觉不一样了。讲话大声一点，孩子吵的话就吵什么？哎，奇怪了，在教会是本来是很。所以孩子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了教会以后呢，爸爸不一样了？哇，爸爸在教会里面非常有礼貌，哦，感觉很不一样。但是一上车以后呢，爸爸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我们回到家了，在家里面你怎么样？耶稣在哪里？你的信仰在哪里？明天上班了，耶稣在哪里？信仰在哪里？你跟你的同事在一起，信仰在哪里？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信仰在哪里？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在圣殿里，他们也天天从这家到那一家。这个是当时的背景，就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生活圈子。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仰分隔跟他们的生活，因为从一开始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信仰必须要生活化，生活必须要信仰化。怎么操练金钱的生命？就是把耶稣带进你的生活中，把耶稣带到你的职场，把耶稣带到你的家，把耶稣带到你的学校，把耶稣带到你的生意当中，把耶稣带到你的娱乐的场所，把耶稣带到你的邻居当中，把耶稣带到你所去的每一个地方，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耶稣都在。这个叫做操练敬虔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从个人到教会整体，我们都要向上成长。这是上帝的心意。当时的门徒给我们这第二个重要的榜样。跨进第二个七年，当我们继续扩建上帝的家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实践教会全面性的增长。我们不能要向下扎根，第二，我们要向上成长。第三，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不但向下扎根，他们不但向上成长，而且第三，他们向内建造。哦，你看这段经文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的强调什么？彼此啊，你看这经文，他们彼此的相通，他们彼此的交界，他们凡物共用，他们同心合一，他们恒心一起用饭，他们把所有的分给个人。这边在讲什么？这就是向内建造的一幅蓝图，就是他们爱心强化肢体的生活。两个重要的观念，他们共享，他们也分享。 To share together and to share with，他们共享他们有的，他们也分享他们所有的。当然，有时候读了这段经文呢，很多刚刚来到教会的人心里吓了一跳，因为他想到他银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存款，哇，要拿到牧师们面前开玩笑啊！刚刚搬过来 carry， 他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我们把房子卖掉了，放在教会面前，哇，吓死了。啊，哇，来到教会原来是凡物公用，哇，那个比共产更共产。这个叫无产阶级。圣经不是讲这个东西，这是当时的背景。但这个背后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向内建造教会，怎么样以爱心来强化肢体的生活。当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你以后， 你就加入这个大家庭，你不再孤单了，你不应该是一个孤独的人，你不应该，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庭的生活。圣经里面一直不断地强调要彼此彼此彼此，对不对？彼此相爱，彼此建造，彼此激励，彼此带导，彼此关怀，彼此彼此，用这个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就是强调你不再是一个孤独的人。教会就是一个肢体的生活，所强调的什么？共享。所强调什么？是分享。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继续扩展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向内建造？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是不是在教会里面仍然如同陌生人？没有错，我们教会人开始多了，感谢上帝的恩典，但是你不可能认识每一个人，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建立一种亲密的肢体的关系，不可能。不过我们有家庭小组，你有没有参加家庭小组啊？你需要在一个家庭小组的范围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的建立肢体的生活。那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跟每一个人有这么样的比较亲密的肢体的生活，但最起码我今天给你挑战做两件事情。每一个礼拜你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主日崇拜过后，五分钟之内你不能离开教会，你留下来。你有些人习惯了一崇拜过噗就跑掉了啊，就算我们有茶点的话，留下来茶点的在顶座是出席人数的一半，另外一半人已经不见了。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原因说太教会太小挤不进去啊，都有很多的理由啊。试试看，给自己五分钟，不要离开，留下来做什么呢？做第二件事情，找一个你从来没有跟他谈话的人，从来没有跟他谈话的人，你上前去告诉他说，你好，我叫某某人，很高兴认识你，我来这教会多久了，请问您贵姓？试试看这样做，从那边开始，看上帝怎么感动带领你跟他谈什么话。每一个礼拜都做，而且我甚至建议呢，就从你旁边开始。我常说我来教会做礼拜，当然今天可能是比较特别，是联合，对不对？一般上只要这个是国语堂或者是粤语堂，你一来的时候呢，你一坐下来，你坐哪里？我这三天都坐这里。假如今天早上，假如我来这边一看这边有人坐的话，我一定觉得奇怪，这人是谁？为什么？因为他坐了我的位置，对不对？你不是这样吗？你几乎每一个主日崇拜来的时候呢，你大概已经选定了一个位置，你知道那就是我坐的地方。好了，就当作是你的地方好了，本来不是了，啊，不过就当作是你的。好，那我问你，你坐在那个地方坐多久了？两年、三年、五年？你注意。你坐的那个位置坐了这么久，你旁边的也差不多坐了这么久。那我问你，你旁边的那一位，你认识他吗？你跟他讲过话吗？你真的知道他现今的状况吗？你知道他这个礼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吗？你知道他现在内心中的感受是什么吗？你知道他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对什么困境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因为你从来都不过问。来教会就是我个人来敬拜上帝，那是我。我们需要向内建造，用爱心强化肢体生活。五分钟，然后找一位弟兄约见。这个礼拜就开始，一年52个礼拜，你最起码就算少做一两次，你有30、40个不同的人，你跟他谈过话，跟他了解，跟他可能以后慢慢的就扩大了这样的一个圈子。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心意要我们向内建造，我们宣称教会是爱心的群体，但是我们真的在做吗？我们真的在向内建造吗？我们真的跟我们周遭旁边的人，我们认识他，我们关心他，我们成为 他的祝福。我们不需要什么都拿出来，但是我挑战你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比给你比别人多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在你生命当中你拥有的东西比别人多一点？因为上帝要你给，上帝要你给，你蒙福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叫做爱心强化肢体的生活。所以当时的门徒们都是这样生活，然后凡物共用，他们同心合意，他们把有的分给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教会不发展那才怪呢。就算没有硬体的设施，继续的扩展，怎么实现教会全面性的增长？首先我们要向下扎根，第二我们要向上成长，第三我们要向内建造爱心强化肢体生活，最后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向外扩展，我们要齐心履行福音使命。这边一句话很有意思，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不是人数，是人每一个个别蒙上帝创造，存有爱，有耶稣，有上帝的形象，这些造的人，每一个这些人都得着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只要看在第43节的时候，众人都惧怕。他们惧怕什么？惧怕本来这个就是指敬畏的意思，表明他们看见东西，他们看见什么？没有错，他们看见了使徒们行的神迹。更重要的，他们看见这一批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改变。他们看见这一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他们对人生、他们对世界、他们对物质都不一样。这一些初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信仰的见证，而且他们用他们的行为、用他们的言语，让周遭旁边的人都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同心合意，齐心履行福音的使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怎么样实践教会全面性的成长？我们不能要向下，我们不能要向上，我们不能要向内，最后我们向外。请问前面的青年要怎么样往前走？上帝只要给我们更大的空间，我们同时要问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该做什么。第四件事情，我们要向外扩展。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洛丽华人基督教会的，无论是你是不是会友，你来到这地方，上帝把你放在这地方，你出现在这地方，你就有责任。你在这地方来敬拜上帝，你在这地方来参与侍奉，你就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就是怎么样的跟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向外扩展。这向外扩展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人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用口来说，我们用行为来见证，两者都需要。我们要说，我们要活，我们要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我们要行为活现出来，让他们感受上帝的爱。这两者都要，要具体的、清楚的告诉他们。我13岁奉献，知道上帝要我出来做传道人，所以我13岁奉献。13岁奉献以后，上帝就一直带领我的生命，给我很多的机会操练。但是是45岁，虽然很热心在教会里服侍，不过我对传福音的工作马马虎虎，可有可无。在15岁的时候，上帝用一篇的短文改变了我的生命。这篇的短文我忘记了作者是谁，我也没有办法把整个短文背诵给你，但是我把这短文的内容大意讲给你听。它的题目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内容讲到两个人 在同一个乡镇长大，大意大概是这样。我们两人同生长在一个村庄里，我们过着天真无邪的童年，我们的童年充满了许多的乐趣，我们成为好朋友，我们跨进了我们少年的时期，我们做了许多浪漫无邪的少年所做的事，我们珍惜我们彼此间的友情，我们继续成长。后来我们一同入了同一所高中学校，我们仍然在一起，每一天我们结伴出入，我们去打鱼，我们去游泳，我们去爬山，我们过了非常非常惬意的生活。我们毕业了，你去了另外这一所大学，我到另外大学，我们仍然联系，我们假期时候仍然见面。有一个假期回来，你信了耶稣，不过你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各奔前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仍然保持联系，平均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有见面的时间，我们谈很多事情。很快的，你成家，我也成家了。有一次我的婚姻出现了红灯，我印象很深刻，你马上来到我的办公室，你花了好多的时间跟我讲了很多很多令我很感动的话，你给我很多的提醒，给我很多的人生的宝贵的一些的智慧的话语。不过你仍然没告诉我耶稣是谁。当我的儿女出现了状况，我感到很为难，也不知道怎么样的处理的时候，你又出现在我旁边，你给我很多重要的一些的劝勉，给我一些的宝贵的一些做为人父母的一些的观念，我心中非常感激。但是你仍然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我们年纪渐长，身体开始出现的状况，有一天我得了重病，我内心感觉的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对人生感觉的已经绝望了，我带着一个虚弱的身体住进了医院。当天晚上，你在暴风雨当中赶到医院，来到我的床边，你跟我谈了很多很宝贵的话，你告诉我说人生要拿得起，要放得下，你告诉我说在黑云的背后有灿烂的阳光，你告诉我在人生的尽头有一片的曙光，你说了很多很感激的话，我非常非常的感激我的朋友。但是为什么你仍然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我今天站在审判众人上帝的面前，我站在这个审判台前来面对上帝的公义的审判。我亲爱的朋友，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接受审判，是因为你没有告诉我耶稣是谁。很可能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前说这一句话的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爸爸，是你的妈妈，是你的同事，是你的同学，是你的邻居。他们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耶稣是谁？上帝的心意要我们为他而活，教会要成长，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 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高举耶稣基督，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肯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承认多少时候我们过着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我们也承认许多时候我们贪爱这个世界。求你宽恕，求你赦免。我们为着教会前面成长的路，我们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按照你话语的教导，我们靠主恩典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向外扩展，叫我们的教会，叫我们的家，叫我们的个人高举耶稣基督，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